对金山奖颁奖礼这个地方特别有感情，因为我之前当编剧的时候，我有四年都是在金山奖做创作组，我也是那个颁奖礼的编剧，他们上台的台词也是要剧本嘛。哎，以前我是在这里工作的，现在哎，我来这里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我、啊、感觉好奇妙，这里就有一种都是主场的感觉。然后郑中基也是非常的好，他其实每一天来这么多个 take， 他从来都没有说错过对白的一个字。香港有一个讲法叫非纸仔，非纸仔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场才写那个剧本出来，就是很临时的一个做法。年少日志只有一场是非纸仔，哇，我自己很喜欢这场戏，就拍了出来。我觉得，哎，还好那个时候改了。可能我们上一辈的导演他们都比较坏，他们的世界就是古惑仔啊，打打杀杀的夜总会啊，他们的世界是这样嘛。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世界不一样，香港现在这新的导演都是学院派，其实都很多很多，这九成都是，这世界不一样。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们今天采访到的是《年少日记》的导演卓一谦。本片于今天在中国内地上映。在刚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金像奖上，这部电影获得了12项提名，最终拿到了新晋导演奖。同时卓导还凭借本片拿到了金马奖和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新导演。可以说在当下的华语新导演中，卓一谦导演是最炙手可热的一位了。然后想请卓导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哦，你叫阿卓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阿卓。
之前有了解到您在城市大学关注的是轻生这个题材，然后后来转读电影之后，然后拍摄的也是轻生这个题材的毕业作品，对吧？
对。
然后这次的长篇的首作第一部作品也继续选择了这个题材。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一直以来对于这个题材想要那么深入的去挖掘它？
对，因为念电影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选择离开，然后我就是很遗憾，那个时候没有发现他那么的不开心这样子，所以他离开之后，我就常常的想这个事情，也看了很多的报道，因为心里就是会害怕，会不会再一次的。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在上面出现。我的第一作品也是关于这个题材的，那个时候距离这个事情发生的更近。对，然后过了好多年，我中间当编剧七八年，至于我怀疑要不要继续做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但是我很想写一个剧本去告诉自己你行还是不行，就是写了一个剧本，就是申请一个资金去拍这样子。但是如果没通过的话，我可能就改行了。对，然后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想讨论这个题材，
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关注这个题材，就想问问就是各个不同的阶段就对这个轻生这个题材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吗？
其实常常都在变，譬如说我的朋友09年走的时候，然后我11年就是我的毕业作品那个短片也是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生理识别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就是比现在更加的迷惘，对，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消化。其实你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对，因为我们作为他们的家人跟朋友，但是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然后这是跟香港这个城市的文化有关，我们都在讨论一些数字。对，比如说哎，你这个月 赚多少钱啊，你有多少个奖项啊，都是这些工作跟成就的事情，但是就忽略了就是那我们之间我们的感受怎么样怎么办。我们的脑袋常常都在想一些不知道的未来，因为常常都在担心，然后同一时间就困在过去的遗憾当中。 但是当下呢，当下都是啊，好像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表达感受，这是人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开拍之前，我觉得啊，有没有可能我拍了这个电影，我就会放下心中我对我朋友的那个遗憾的事情了。拍完之后我发现是没有放下这个事情的，我还是会常常会想起他。当然呢，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到离开的那一天都会想起他。但是呢，我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比如在宣传的期间，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人 问我说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然后我都说关于我朋友的事情，每一期说哎，我的心都会痛痛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能够好好记住他的一个方式吧。意外的就是在心理学他就有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你不停去讲你觉得心痛的事情，然后碰巧的那个宣传期我就做了这个事情。我记得我在宣传的初期就是常常都会哭，讲到他这个朋友 的事。但是现在呢，我的心情就是有比较平静，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变化了，对，我要调整自己，好好去讲这个事情出来，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把握当下，比如说对我老婆好啊，对下一代好，鼓励身边的人，如果你有事的话一定要找人陪你，可以的话我知道很困难，但是也可以说出来。你第一个朋友不了解你没关系，会有下一个的，你总会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就变得很多了，我自己都对。
然后电影里有注意到其实有很多老师在里面，包括、就是主角就是一个中学老师，然后有两个钢琴老师，其实像父母也是孩子的另一个老师吧。就其实我有感受到你想去讨论教育这个东西，就你对于学生或者是孩子的教育有更多的想表达的东西吗？
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前辈会是什么人呢？除了你的爸爸妈妈跟亲人之外，最接近你的可能就是老师了，就是你每一天上学都会遇到的前辈，他们是你的榜样。对，但是呢，为什么那个男主角也是个老师呢？因为像我小时候我觉得哎，老师都是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对，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他有很多的技师，对，他每天都在教你做一些事情。但是我长大之后，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当老师嘛，我都知道没有，其实老师也是一个人，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的事情要处理，也是会喝酒会抽烟，对，他有烦恼，然后也是会有性生活，对，他是就是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小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有时候跟家人聊不到的事情你可以跟老师讲，对，我是这么想了。
剧本其实最早是首部剧情片计划的时候19年就出来的了，但其实到23年才真正的跟观众问世嘛，所以其实这期间还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是在哪个方面遇到困难了吗？是剧本吗？还是
哇，很多困难的，就都是心理上的困难。其实是对，因为首部剧情片我知道通过了之后我花了2年的时间都在修改剧本，对，然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进入一个忧郁的阶段，对，就是每天都觉得这个剧本不好啊，然后也在担心这个题材真的应该拍出来吗？真的应该讨论吗？它会不会伤害了一些观众啊？它会不会伤害了我身边的人啊？就有一天监制尔冬升打电话给我，他说阿卓，你这个戏你不拍也可以的。我就跟政府那边说 OK，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好对不起，要这样的一个大前辈就是担心我这个小朋友。那一通电话之后，我就2个星期之内就把 剧本的最后的版本就写就秀了出来这样子。对，拍的时候是很坏的，就是19天拍的时候呢，我完全就是痊愈了，因为有人陪你，就是演员的工作人员呢，大家都在跟你一起走这样子。因为香港呢，有时候拍摄的现场就是很激烈的，大家会吵架啊，然后很多脏话啊，对，骂来骂去的，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年少一直可能是因为是有小孩子在吧，也可能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其实心底里我们有时候会发脾气，还是想温柔的对待身边的人，所以那个拍摄的气氛就非常的开心，大家都在互相照顾这样子。但是呢，我拍完之后呢，剪接的时候我又在犹豫了，对，因为害怕，我觉得自己拍的不好，然后也不知道哎那些东西到底接不接得起来。当然呢，我在现场就是已经想了怎么接，但是你不把那个影片放进去你的完剪的话，你其实是还是不知道，我就很害怕，就很迟都没有打开那个电脑去剪接。我记得尔东升打来问我说：“哎，你剪接顺利吗？”我说：“啊，大概一半了。”我骗他的，我电脑都还没开，那个时候对，然后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事情剪好。
其实听你说还蛮触动的，就。最近是北影节嘛，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瓦尔达的纪录片，然后他里面也提到说，在他的丈夫就是雅克德米去世之后，然后他也是通过拍片的方式去纪念他，也是因为片场的各种情况，然后身边的人在拍摄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没有那么的难受吧。
对，没有那么孤单。
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感觉各种电影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其实都有很多的共同点在里面。
对啊，因为我是第一次，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这么的喜欢拍东西，那个感觉很美好，我还有想要更多的。对，
是
这个感觉。
其实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感受到它的剧本非常好，就是包括悬念设置的一个时间点包括他的很多小的细节前后都有提到，都有勾连到。所以也想问问您在写剧本的时候是有很长时间的修改过程吗？
因为我记得在开拍之前那个第12个版本的剧本，对，然后但是也没有写得很好了，因为我在简介的时候其实每一场的多余的对白我还是要剪掉的。对对，那个是一个很强的调整的过程。对对对，然后我拍完了之后现在东西已经完成了，我还是觉得哎呀，我下一期一定要写得更准确。
您之前也提到说之前一直是在做编剧的行业，但是我看其实好多都是动作片
啊。对
对，然后其实这次看
才两部啊，
有看到其他采访吗？说是其实写了很多的
啊，对，
然后就只有两部出来了。
对
啊，反正编剧这个行业是相当艰辛的一个行业，
也是蛮困难的，就是因为你是编剧，就是在香港这各种情况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是新导演，对，你就相信他，然后但是他可能找你写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钱，我就跟他就是没关系，我们是拍档，我们就先写个剧本再去找投资，拍出来有成绩的话你再还给我吧，但是没有拍出来。对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情况。还有的就是一些项目可能他投资人就跑路啦，然后投资人跟导演吵架也有啊，然后导演跟演员吵架也有，但是那个投资是因为有那个演员才有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开拍啊。也有一些那个题材就是他放走了还没开拍，但是那个题材已经不新鲜了，
对，
他不适合拍出来。对，也有是导演自己还有很多的案子要拍，我的写的要排队这样子，都是动作片。因为香港一般都是商业动作啊，都是比较多的，如果不是新导演的话。
刚才也提到有些剧本是现写然后现拍，年少日记里面现场修改剧本的这种事情多吗？
情分多不多吗？其实不算多。
不算很
多。对，年少日志，剧本改的不多，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卢正业他开拍之前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曾老师这个人呢，他跟老婆在搞离婚嘛，然后哎，那他戴不戴结婚戒指呢？然后这个是剧本没有的，是他提出来，我说哎，应该要戴，因为他其实还在很念他的老婆，因为戏里面就是有两强，就是说曾老师跟他爸爸郑仲基有一天回到家，就发现哎，家里没有人，然后哎。本来剧本写的是，他走进家里就发现有一个钥匙跟一封信留在桌面上，然后他都知道，两个人都知道老婆已经不在家了，离开了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卢正业提议的那个戒指呢，就这两场都改了，就是他回到家发现结婚的戒指在桌面上，对，这是这样子的修改。然后我觉得，哎，这好棒啊！这就是我跟演员我们一起，这跟整个团队一起做出来的事情，会有这样子的修改。但是不，那个不是收台词了，对。然后郑中基也是非常的好，他其实每一天来这么多个 take，他从来都没有说错过对白的一个字，他就准备得很充足。跟他围读之后，他只有一次对剧本有意见。就是他问我说，导演，这两句对白好像那个意思好像是一样的，重复了。对，我一看，啊，你说的对，那我们不要说这句吧。那然后他说，啊，好。然后他就没有再跟我讨论过剧情的东西了，就是他自己在准备。但是有一场戏，香港有一个讲法叫非纸仔，非纸仔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场采写。那个剧本出来就是很临时的一个做法。对，年少日志只有一场是飞机仔，就是梁雍婷的那一场。对，他就告诉卢正业说，其实你爸爸一直都有听那个录音带，本来的剧本就是写梁雍婷跟卢正业说，你爸爸一直都有听这个录音带，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弹的。就是哎，你家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孩子这样子？对，但是那天早上呢，我就觉得不是，他应该以为那个小孩子是卢正业自己啊。对啊，那个早上我才把这个东西改出来的，他应该有这个搞错了的地方。但是卢正业听起来他都知道你不是说我，是说我的哥哥，然后他自己也有感觉。对，然后同时这个做法也是，也就是说，郑中基从来都没有把各个的事情说出来，应该是这样子。哇，我自己很喜欢这场戏，就拍了出来。我觉得，哎，还好那个时候改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细节还有戒指那个细节，我觉得非常妙的一个设计。
对，但是哎，没想到，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计划好的。对，
就灵感忽然就有了。
对，那个早上，梁雍婷都已经在换衣服，她化好妆了。我还在想改那个台词，然后我也很谢谢梁雍婷，因为他本来已经背好了台词，但是我临时说，哎呀，不好意思，我错了，这样子。对，
就刚刚一直在说卢正业嘛，然后我觉得他对这个角色是特别合适的，他也是导演，之前你们合作过一个短片对吧？也是他主演的。
那是一个学校的功课，
是是
啊，对对，那个时候我在念导演系，有一个好像是10分钟的短片的功课，对，也是他当主角了，对对对。
就为什么一直用他呢？就是您觉得他身上有什么特质是不一样，然后吸引到你的呢？
他的外形呢？他不是那种标准的美男，他不是。他其实我觉得我一看这个人，我觉得哎他。人很好，很温柔，然后很细心，很幼细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哎，他对大家都很好，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内心有一个 broken 的部分呢？我就很想去拍拍他的肩膊，说，哎，你还好吗？有这种感觉的。然后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找他聊天，因为他的意见 常常都是很好的。他也有艺术的判断呢，因为他自己也是拍东西的，对，他的拍照啊，他当短片的导演的时候啊，都是啊，他拍的东西也很好看，很谈得来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其实我都是每一次搞一些预告片啊、海报啊，我都会给他看一看，喂，我剪好了觉得怎么样？对，有时候他会觉得 OK，有时候他会说，诶，我觉得这个地方差一点，然后我说啊，对啊，然后我就去修这样子，就是一种好朋友、好拍档的感觉。对，然后年少日记呢，就其实我当初不是想着他来写的，剧本写好之后。我都在想啊，我身边我认识的演员是最像这个陈老师了，然后我才想到，哦，对啊，卢正业就是一直以来就已经很有一种老师的感觉，对，我就找他。
其实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行业上的，就是大家前几年提起香港电影，然后总是会说什么香港电影已死呀，
啊，
或者
对
说什
对
么
对，
青黄不接。然后
对。
其实这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一批新的香港导演出现，除了卓导的《年少日记》，今年香港金像奖入围的《白日之下》《赌蛇大壮》。但愿人长久，都是新导演的作品，而且获得了非常多的提名。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去大家去关注的。
其实香港电影已经死了，还有香港音乐已经死了。就是，哎呀，其实我小学已经开始听这两句话了。对啊，每一年都有人讲。我记得我刚刚听到的时候啊，也会是有一种不开心了。哎呀，我是念电影的，我会不会生错了年代呢？怎么办呢？对，就觉得啊，这个事情很负面。但是今年呢，我就觉得，哎，不是。这句话只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把电影都拍好。现在香港可能不像90年代、80年代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天都会在拍新的电影，一年有几百部嘛。但是现在的香港，每一年就是40到50多部这样子，有时候更小。但是呢，我觉得，哎，对一些新导演来说，他就有更长的时间去想清楚。你自己最想说的故事是什么？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对，也是要有它的好处的。对，所以我觉得，哎，这句话从我第一次听到现在呢，我对它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无所谓啦，只要香港一天有一个人在拍电影，香港的电影还是会在的。
那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访谈，然后说是你们一堆新导演，然后有个通宵的一个对谈，就看到大家的氛围特别好嘛。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比如您和其他的这波新导演，平时会有联系吗？
有啊，我们都有一个群组，这样子，就是因为比如在，就是世界上有谁的经历的处境跟阿卓你最相似呢？就是那一些新导演呢，就是大家都会哎很烦恼，那个成本怎么办呐、啊？然后哎呀我啊都开不了啊，迟迟都开不了第二部啊，对，然后平常也是会啊，我们还会做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哎，我剪了第一稿，会找他们来看一看，大家一起去给意见啊，互相的批评，互相的鼓励，都是很好的朋友了。对对对，像这次金像奖，就是填词 L 的导演啊，还有《但愿人长久》的导演，那个导演就是第一个找卢正业当老师的，他有个短片，对，就是他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都认识了很久，就是一起成长的伙伴。
其实，因为之前，日本那边也有一波新的导演嘛，像三宅唱，然后滨口龙介，然后他们平时也是会，比如找个片子来看完之后写影评、写评论，
对对
然后一
对
起再去交流。我觉得，
对，对
哎，就
对对，
现在这样的圈子，好像在香港也看到了，
也有的
非
也
常
有
有
的，
意
对
思
对，
的。
都一样，对。
然后下一个点可能想问的是，就是看我们看老一辈的。香港电影，像刚刚也说，更多的会是大制作的一些动作片。 但是我们看就是新一代的导演更多会拍剧情片，而且会非常深入到香港的社会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就是您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哦，这个是有两个原因的。一就是哎，可能我们上一辈的导演他们都比较坏，他们的世界就是古惑仔啊，打打杀杀的夜总会啊，他们的世界是这样嘛。对，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世界不一样。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现在的导演，这新的导演都是学院派，其实都很多很多，这九成都是。对，这世界不一样。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也是一个技术跟成本的原因，那实质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智慧去拍动作，这也是真的，你没有经验，然后老板也不会突然之间就给你几千万去拍一个动作片，我怎么相信你啦，很正常，成本也是啦。对啊，就是你是一个新导演，你能够争取到的预算是有限的。对，然后你怎么去用呢？就通常都是比较写实题材的电影。
在您看来，就这样的一个新导演的环境是否是一个很良性的发展呢？就很良性的一个创作环境，就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搞这样的一个首部纪录片计划去鼓励新导演，但很多时候他一波过去然后下一波就没有了。就在您看来，这个是个很持续的一个环境吗？
嗯，我很感恩有这个首部剧情片。对，因为也是有人问我，哎，你会不会生出年代了，现在不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代。我说但是以前没有首部剧情片啊，已经很好了。对我来说，很多一片导演的问题，他其实香港除了首部剧情片，那个政府还多了一些其他的计划，譬如有一个叫星火相传计划的。对，他就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建制，就搭配一个比较新的导演，他可以不是首部的。对，然后他有900万的预算，这样子，这也是有这样子的计划在进行了。就我知道的，我自己呢其实也有一些电影公司在跟我去开始一些案子了。对，但是我还不能说，还是要保密。但是我觉得都 OK， 我觉得它算是健康的。对，但是有时候是这市场的问题。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日本的人都会看，比如说外国的都会看香港电影，比如说日本韩国。但是呢在疫情经历过疫情年代之后呢，大家都在家看很多不同的电影嘛。对啊，像我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还韩国有电影，泰国有电影，小时候不知道。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网络年代，那个政经更加的激烈，也会影响到香港的电影市场。
有看到很多新导演都是编剧转行的，然后刚也提到其实之前的大家的香港电影会感觉更注重导演而不是编剧，然后现在是不是有没有感觉是观众会更看重故事本身的一个好坏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情况是怎么出现呢，就是其实也是跟预算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本来有一个岗位叫 casting director， 就是试镜的导演，他就负责就是找演员来试镜，然后就提议说，哎，这个演员适合那个角色，这样子。但是呢，因为预算有限的关系呢，在香港现在是没有这个试镜导演的，那谁来当呢？就是副导演来做这个试镜的事情呢，取消了一个位置，然后副导演要做多一个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当你的成本越来越紧的时候，有些导演他也要自己写剧本呢，因为他也没有钱去请一个编剧。其实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来的，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整个脑袋都不是在想文本上的事情，他在想怎么把画面拍出来好，他在想的是简介的节奏，演员的表现，他可以专心当导演的话会做得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很会写剧本，这个是真的。好的地方呢，就是想要拍东西的人都 不会被墙壁，要先写一个剧本去训练 一下剧本的技巧等等的东西。
您觉得老一辈的电影人对于新导演会有更多的帮助吗？特别因为香港上一辈是相当一个繁荣的一个情况，以及说比如现在香港电影拍的越来越少了，就是新导演是否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请到一些更大的咖来演电影。
虽然那世界不同了，但是比如我自己说啊，我也很想拍很大的制作的动作片啊，男孩子的梦啊。对啊，对都有，那这就是有句话说，就是每一个男孩子心中都有一部杀手电影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大的制作还是小成本的中成本的电影，它最重要的是都是那个故事好不好看，他的人物好不好看，他的有没有戏剧性，还是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先把故事弄好。香港也有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啊，如果你的故事真的好看的话，能不能够感染到投资人，就是看你的故事写得好不好了。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智慧的。虽然说哎，可能大家都没有拍动作片的经验，那这一块怎么办呢？对，但是你看譬如说外国荷里活 Christopher Nolan 罗兰，他拍蝙蝠侠之前呢，其实他也没有遇过这么大预算跟这么多动作的片子，白夜追凶之类的，好像第三部就是蝙蝠侠了。我就希望香港的工业的环境可以接近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其实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拿了蛮多的最佳新导演奖嘛，就金马奖也是啊，金像奖也是，还有亚洲电影大奖，就三次颁奖会有不同的心态吗？
有啊，比如说金像奖我就特别的紧张，不是因为得不得奖，是因为你有提名的时候，你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准备一个说谢谢的致谢词，你要准备那个东西嘛。对，不管你得奖不得奖，你都要准备。我都想说如果真的要上台的话，我会不会说错呢？我会不会哭呢？这我在想这个事情，其实是对。然后为什么特别紧张呢？因为金像奖就是你一看台下面全部都是你认识的人，对，或者是你认识他不认识你，比如说哎，会有你的偶像哎，锤克导演在那里，对，然后有一些跟你一起长大成长的伙伴也在那里，那是对你很好的前辈也在那里，对你很坏的前辈也在那里，大家就认识了这么久。对，然后也是对金像奖颁奖礼这个地方特别有感情，因为我之前当编剧的时候，我有四年都是在金像奖做创作组，我也是那个颁奖礼的编剧，就是他们上台的台词也是要剧本啊。对，然后哎，以前我是在这里工作的，现在哎，我来这里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我感觉好奇妙啊，好多好朋友在这里啊，如果我出事的话怎么办？对对对对，他跟金像奖跟别的颁奖礼都不一样，其他的颁奖礼我上台我都说的比较短，但是啊，这里就有一种就是主场的感觉，
确实这个体验还蛮不一样的。
香港电影金像奖它是最严格的，对于那些台上说的话的时间的限制
哦，这样的还不行。
对，就其他的颁奖礼就不理你，但是香港电影金像奖他就有一封信，他是说你一定要一分钟之内就说完。对，然后呢，我记得其实前一个晚上东升打来，他问我哎，你请不请假啊，你有可能上台哦，这样子啊，你准备好那个台词没有啊？对对对，我想说你是不是知道结果了？对，但是我知道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有一个制度。对，东升也是当天才知道的。然后呢，他跟我说没有啦，阿卓，大家都认识你，你说超过一分钟的话，都还是 OK 的，但是不要太长啊，这样子。 然后那一天我在说的时候，镜头带到他，他就狂圈。我说你搞错，你昨天晚上还告诉我没关系，你这个事情哎，都是这样，对，很奇妙。
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想说到，就是之后如果你最想拍的一个电影是什么？如果有更多的资金，然后自己更多的主控权的话，
我自己在在计划一个爱情片。对对，因为很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因为结婚不久啊。对啊对，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推理悬疑的片子，推理的那个还有一些动作的成分呢、啊。对，因为我在想说，哎，有可能就是你拿不了一个超值高的成本去拍一个纯动作片，但是如果它有一部分，它有一场戏的动作的尝试的话，我就很想拍，反正就不是年少一时这种的，他对我的心理伤害太大了，我都怕了。
就之后也祝您能拍更多的片子。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拍东西，对，希望有机会。
好，那就谢谢导演。
谢谢你。